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中国农历过新年，我就代表众长老在这里来祝贺大家新年好，谢谢。在过新年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说一些很吉祥的话，那我们在这里也愿意用长老的身份来祝福各位，在这一年里面能够靠着圣灵结满圣灵的果子，因为世人说愿你这五谷丰收嘛，那我们就是有满满有结满了神仁义的果子，能靠神的恩典广行善事，把荣耀来归给他。那世人说祝你新年万事如意，那我们也愿意祝福各位靠着神常常有神活泼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凡事顺利，因为我们常常思想主的话，我们就凡事顺利，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凡事顺利。所以但愿这一年主丰丰富富的祝福各位，满有他的同在，满有他的话语，凡事顺利。 Amen。 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好不好，我们先做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今天早晨是过新年，我们心里充满了欢喜快乐，知道主你是乐意施恩的神，在你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都是你的众儿女，是你心所爱的，是你所选召的，是你所宝贝的。我们在这一年里头，我们求主你扬脸光照我们每一位，驱走所有的黑暗，愿你大大的赐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好像光明的子女，在这世上真是把你的光能够试着照射出去，叫人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我们也求你现在就借着你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愿意照您的话语而行，求你赐福一下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所要思想的是主耶稣登山宝训的一部分。那么登山宝训是主耶稣所颁布的新约神国的律法，那新约神国的律法那个标准是远远超过旧约摩西的律法的，因为旧约摩西的律法里面是从外面把上帝的诫命加上去的，是外面来要求，而新约神国的律法乃是基督徒里头那个新的生命很自由一个活出跟表现。所以呢，新约的律法实在是远远超过旧约的律法。所以主耶稣说，我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话，就断不能进上帝的国。那我们要知道，登山宝训主耶稣所颁布的这一切，乃是现今新约时代所要实施出来的，不是等到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才来实施这些登山宝训。因为主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请问将来在永世里面还有没有仇敌的逼迫跟存在呢？没有，在永世里面我们也没有仇敌可以爱了，所以爱仇敌乃是今天的事，爱仇敌乃是现在的事。而讲到爱，这对一个教会来讲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爱乃是上帝所颁布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诫命。主耶稣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是最大的诫命。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照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我们真实从心里头来彼此相爱呢？当世人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能不能感觉到那个真正基督徒的爱呢？上帝的爱是不是在这里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以弗所教会乃是一个得到最高启示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也是认真在那里做主工的教会，但是当在启示录主耶稣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你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接着主耶稣警告他们说，要叫他们要悔改，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灯台是讲到一个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的教会， 把一个灯台挪去的话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有一间教会对神对人缺乏那个真正的爱心的话，缺乏那个见证的话，主说他宁可把那个教会挪去，这是很严肃的事。我们也要求主怜悯我们，想一想，我们说我们是圣经教会，我们要注重神学的教育，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得到更高的启示，我们说我们是宣教的教会，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在东区我们要布道，西区我们要支堂，回教国家我们派宣教士过去，这些都非常好，非常重要。但是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更加的重要的，就是要彼此相爱。如果说我们把起初爱心离弃的话，神说他宁可把这个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不只是圣经的教会，不只是宣教的教会，乃是个爱的教会。阿们。现在请大家来读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请大家读27节到31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凡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一段乃是说到爱仇敌应当有的反应。主耶稣说，你要爱你们的仇敌，爱是我们对仇敌应当有的一个反应。仇敌可以恨我们，仇敌可以咒诅我们，仇敌可以凌辱我们，仇敌可以打我们，仇敌可以来抢夺我们，但是我们基督徒对仇敌一个反应永远就是爱。如果说再有一样的话，还是爱，因为爱是我们对仇敌最应当有的反应。那这不是说我们爱仇敌要像爱我们的妻子儿女，爱我们的亲戚朋友那样的爱，因为在希腊文里面提到三样的爱，有 三种的字。 Eros 是讲到男女之间肉体彼此受吸引那种恋爱， Phileo 是讲到说朋友之间因着共同的利益所产生那种友谊的爱，那是一种对亲戚朋友的爱。还有一个爱就是 Agape， 那是最高层次的爱，也就是上帝的爱，也就是这里所讲爱仇敌应当有的爱。这种爱是意志上的一种决定，这种爱是对人的一种恩慈。不管人家怎么对我们，我们所寻为他所寻求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他们最大的好处，这就是爱仇敌的爱。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爱存在我们的里面。第二十七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请问当时听到的人，他们的仇敌是谁呢？他们的仇敌就是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抵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为了福音的缘故，将要成为他们的仇敌。犹太人要起来咒诅他们、凌辱他们、打他们、抢夺他们。那不只是这样，罗马政府跟外邦人也要起来逼迫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就事先来装备你，装备他们，要他们说，不管人家怎么用不合理的态度来欺负你们，来伤害你们，你们总是要用天父他那样的爱跟恩慈来回报他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我们要显出上帝他自己的恩慈跟他的慈爱。那今天我们在北美也许没有那样外面仇敌的逼迫，像初期教会那样的恶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有仇敌呢？我们会不会有仇敌？圣经讲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我们的仇敌，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爱耶稣，你要追求神，要爱神，就会有仇敌兴起来拦阻你或逼迫你。我们的仇敌也许是家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亲戚跟朋友，也许你很亲的配偶，他不信上帝，你信上帝，他逼迫你。我们的仇敌也有可能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当我们基督徒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靠着我们的血气肉体在那里行事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成为彼此的仇敌。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教训我们要爱仇敌。你说爱仇敌可以，可是他是基督徒啊，他是弟兄姊妹，那更不能去爱他吗？那么就把他当作仇敌吧。我们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愿主耶稣帮助我们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第二十八节，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咒诅是言语方面的一种伤害跟威胁。那面对仇敌言语上的伤害跟威胁，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如果照着摩西律法的话，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此有人咒诅我们变成就业的话，怎么样变成以咒诅还咒诅。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不可以。圣经告诉我们，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咒诅祝福这个东西哈，有时候好像你把皮球丢出去一样，你丢个皮球碰到墙壁以后就反弹回来淋到你自己的身上。请问弟兄姊妹，我们要祝福呢还是要咒诅？祝福，对，心里我们要祝福。我们要祝福的话，我们就要怎么样去祝福人。我们要平安的话，就要愿主赐平安给人。我记得大概三十多年前，那时候有一位赛跑的女健将叫做季振啊，有人知道她哈啊。那时候她在世运会上常常得了许多的奖牌，她有一个很好的名称叫做什么亚洲羚羊哈。后来她信了耶稣了，感谢神。然后后来她做了见证，她说她成了基督徒以后，在比赛以前，在赛跑之后以前呢，就开始为他的对手来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说求神让他们肚子痛。哎呀，他没想到他要比赛的时候他常常自己就肚子痛。所以他说上帝要他学习，你不可以咒诅人，只能要祝福。因为这些东西常常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神的儿女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凌辱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就是很轻蔑的来滥用或者虐待的意思。凌辱有时候还不只是身体上让你受苦，凌辱有时候等于是人格的一种谋杀，因为他不把你当人看，这叫凌辱。被凌辱的时候怎么办呢？主耶稣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还应该怎么样？为他们祷告。你说祷告什么呢？为仇敌祷告什么呢？圣经没有明写，但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要我们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求神饶恕他们。因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为仇敌求饶恕，求上帝的饶恕。当斯提凡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着这些拿石头打他的仇敌，他祷告说父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为他们来祈求神的饶恕。因此我相信我们为仇敌的祷告应该是祈求饶恕的祷告。在这里我分享一个见证，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在台湾有一位姓林的姊妹，姓林的姊妹，那么她那个时候是在小学读书。那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很有名的搞政治运动的一个人士，后来就被国民党政府监禁起来。那么有一天他放学回家，他按铃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就出来开门领他进去。他那时候心里一点也没有怀疑，因为他的家常常有一些这些政治界的搞政治的一些朋友们来拜访他们。谁知道等到他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个陌生人乃是一个刺客， 又来杀害他们全家。所以这个刺客就往他后面追上去，就把连刺几刀要置他于死命。所以当他向这个凶手求饶的时候，他看清楚了这个凶手的面目，很危急的时候，他的奶奶就赶进来，就跟这个凶手搏斗。那他负伤满身鲜血，就从他窗户想逃出去，想要跳到外面去，但是根本不可能。他从窗户就掉到自己的花园里面，就在那里昏过去了。等到后来他被救起来，他在医院里面醒过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说，爱他的奶奶还有他另外一对很可爱的双胞胎的妹妹们都已经被这个凶手杀害。以后呢，他就被秘密的送到美国他父亲一个亲戚朋友的家里面，就在那里避难。他说他那个时候心里充满了仇恨，他立了一个志向，有一天他要找到这个凶手，亲手把他杀死，来为他全家报仇。说他心灵，他说他那个时候的心灵是一片的黑暗，心灵充满了仇恨，常常很沮丧，常常很忧郁，就在黑暗的里头，他也从来不掉一颗的眼泪。直到有一天，他的朋友带他去青年团契，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他接受了上帝的大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心灵才得到释放跟医治。他开始那时候开始哭泣，他说：“主啊，我愿意饶恕那个凶手。”他说：“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我自己也是个罪人。”我愿意饶恕他，所以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在家里，自己的家里，那个时候他的家已经成了凶宅，后来就改成聚会的地方。他在那里受洗，他在那里做见证。今天他也录了一些影音带，写的书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要爱你的仇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过去的一生是不是有人曾经很深深的伤害到你，而你那个伤害有时候是造成永远不能弥补的损失，甚至那个伤害现在摸起来你还会疼痛，你甚至还想过要报复过。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那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要爱你的仇敌要饶恕他，因为我们为仇敌求饶恕，求神的饶恕，我们为仇敌求神的赦免，对我们自己心灵来讲，那是我们心灵得到医治跟释放的一把很重要的金钥匙。第二十九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这打耳光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听说当时的奴隶呢，他们宁可被杀死，也不愿意被主人打他的耳光。说这个打耳光打你的脸呢，是对你一种轻贱，是伤害你的自尊了。很多国家是这样子。那我在这里也劝做父母亲的，当我们管教我们儿女的时候，别的地方可以打，请你不要打他的脸，这是伤害他的自尊，伤害他的尊严。人打我们的脸是伤害我们的尊严，人抢我们的礼衣，抢我们的外衣，要夺我们的礼衣，这些呢，对我们是我们基本所有权的一种侵犯，这是一种不讲道理的坏了。但是上帝要我们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要爱他们，要爱他们。我们不是在那里咬牙切齿的忍耐，或是跟他理论，我们是超越那个道理的好来回报他们。有人打，我们就再加上去让他打；有人要抢，再加上去让他抢。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那个伟大的生命显出来，那伟大的力量，那个度量，我们再加上去。凡求你的就给他。当仇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来帮助他们。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节讲，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到他的头上。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好不好？你愿意不愿意？感谢主。不要在里面加泻药让他拉肚子啊。 我们的仇敌有需要，我们就帮助他们，就帮助他们。这样就是保罗说，就是把炭火堆到他的头上，把炭火堆到他的头上是中东一种习俗哈。当他们良心受不了，他们良心有亏欠，当他们觉得要悔改的时候呢，他们就在头上就顶着一炉的炭火到了他的仇敌的家里去，或是他所欺负过人家里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以善胜恶，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胜恶。那么对付仇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爱他，把一个仇敌转变成为朋友，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呢，爱仇敌的反应要祝福他们，要为他们祷告，要给他们。其实我们来看一下爱仇敌的几个理由哈。我们请大家读路加福音第六章32到36节。我们一同读：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愿主赐福他的话。主耶稣在这里问我们几个问题，他说：你们如果单爱那待爱你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偿还的话，那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的行。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挑战。当时犹太人所指的罪人是什么呢？那时候的罪人就是那些不信上帝的外邦人，那个时候的罪人就是那些税吏。就主耶稣说：你们这信上帝的人，你们所做出来的，如果跟这些不信上帝的外邦人所做的一样，你们所做的如果跟这些贪官污吏做的一样，这样有什么好酬谢的呢？上帝要来酬谢你们，但是一看你们这些行为跟他们一样，那有什么好酬谢的呢？神实在是要来施恩给我们，当他看到我们的行为跟非基督徒一样，圣经讲那有什么好酬谢的呢？这酬谢乃是讲到一种恩惠，就是上帝因着我们的善行所要来施给我们的恩惠。亲爱弟兄姊妹，你相信有报应吗？我相信有报应，外邦人有报应，基督徒一样有报应，因为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我们的神看我们的言语行为，他要来报答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注意，要注意我们的言行啊。主耶稣说我们爱仇敌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爱仇敌会有很大的赏赐。主耶稣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赏赐会带给我们鼓励，赏赐会带给我们盼望。赏赐有些人不太喜欢讲这个奖赏啊，得奖赏什么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太功利主义的，有没有？你有没有听过？但是得奖赏的确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导，神有许许多多的奖赏要给我们。保罗在他写最后书信，他说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雅各书里面也讲，人那忍耐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就必得到生命的冠冕。在启示录里面，神应许那些为他至死忠心的人，神要把生命的冠冕要来赐给他们。得奖赏是一个圣经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得奖赏是一种荣誉。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儿子或女儿有一天从学校回来，他抱了一个大总统奖来了，你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啊，感谢主。那我们的天父也一样啊，他欢喜我们得一个奖赏，而有个奖赏最好就是叫做爱仇敌奖。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赢得一个爱仇敌奖。我们要得奖赏，我们有个目的，因为我们天上的父神的心因着我们得到欢喜，这是我们要得奖赏一个最正确的动机，要得着那上头召我们来得的奖赏。 我们奋力的奔跑，为了让我们的天父心能欢喜快乐。所以这是一个奖赏。第二，这是一种爱仇敌，是一种见证。第35节的后半段跟36节这么说，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天父慈悲一样。这里告诉我们，爱仇敌乃是一种见证，因为我们爱仇敌就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儿子是叫人能够看见父亲的，当我们这样爱仇敌的时候，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天父他那样的饶恕，他的恩惠，他的慈爱，我们就叫人能够看见了我们天父的美德。我们的天父乃是爱世人的天父，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不管人怎么对他，他就是爱他们，善待他们。不管人怎么对他，上帝的爱好像日头一样，人可以背向着太阳，但是太阳光仍然照在他的背上。这是我们天父的慈爱，不管人怎么待他，他总是爱，他总是慈父爱他们。求主帮助我们，既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就要像他一样爱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所以盼望我们这一年啊，刚好是新年哈，每一年新年我们一个 resolution， 一个新的新年的新志向。我盼望我们今年我们把一个爱仇敌当作我们新年志向，好不好？好，那么请你对你旁边人说，我愿意以主的爱来爱你。感谢主，感谢主，我愿意爱主的爱来爱你。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头彼此相爱的话，这是一个蒙福的教会，上帝要大大的赐福这个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按照他的教训，我们彼此相爱。好，我们再看爱仇敌的途径，请大家读哈，路加福音第六章37-38节，请一起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阿们。爱仇敌的途径呢，第一个比较消极的就是说，不要去论断他，也不要去定他的罪。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那这个论断这个字我查过哈，论断这个字在圣经里头跟上帝的审判是同一个字的，所以论断呢就是一个审判。论断这个字呢，具有报复跟惩罚的意味在里面的。论断人就是坐在法官的位上，来判定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罪，到底有没有错。所以从论断这个字衍生出来，今天英文字叫 criticism， 就是什么？批判、批评，把一个人分别出来以后，把它加上一个标签，这个叫做论断。请问我们什么时候比较容易去论断人呢？我们什么时候很容易要去论断人呢？我觉得是当我们这个人或者我们所亲爱的朋友亲戚，当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当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心怀不平，我们甚至有些苦毒出来，我们就开始要来论断他们，这是论断的产生。但主耶稣说什么？神说什么？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审判是上帝的事情，审判不是我们的事情。论断是上帝的事情，论断不是我们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常常是片面不全。我们也没办法知道人心里真实的动机，而且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常被 最蒙蔽，我们的判断常常会有错误。我们常常很容易受到激动，我们很容易受到人一些的蒙蔽而产生一些偏见。所以圣经说，你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你就不被论断。我听以前的牧师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失丧妻子的猎人，打猎的人，有一天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很惊讶地发现说，他家那个婴孩的摇篮上面沾了鲜血，然后呢，跟他令他痛苦万分的是发现他的婴孩不见了，他心里很难过很焦急的时候，他看到他一只宠爱的狗就过来迎接他，他摇着尾巴来迎接他，他看见他的嘴巴，看到他的牙齿沾满鲜血，看他身上也有鲜血，他非常的气愤，他一刀就把这个狗给砍死了。等到他到另外一个房间，他发现他那个婴孩在地上爬，在那里玩耍还好好的，而在婴孩的旁边躺着一只被他的狗咬死的野狼。你看，他对他的狗这么快的论断，就把一个救了他的儿子一命的义犬给杀死了。批评论断的伤害是很大的，今天在北美教会，很多的教会被批评论断造成了致命伤，以致神的使女神的仆人不止他们所做的没办法得到人的赏赐跟感谢，反倒有时候他们要被逼要离开他们的岗位，这是我们的亏欠，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请问论断的人会被谁论断呢？定人的罪会被谁定罪呢？我们常常觉得，哦，有人说你论断人也会被人家论断，就是别人要来论断你，你定人的罪，别人也来定你的罪。但是我觉得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最公正最终极的审判者，我们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让主自己来做价据，让他来审判我们。罗马书二章第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很注意，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多大，不管你多少，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何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为什么呢？当我们论断人，我们在那里猜测，我们说这个人里头他有骄傲，他有嫉妒，他有贪心了，他虚伪，他诡诈，他胆怯，他没有爱心。当我们在这样论断人的时候，请问我们里头是不是从来我们没有骄傲过，我们从来没有嫉妒过，我们从来没有虚伪，没有贪心，没有诡诈，我们从来没有胆怯过，我们从来没有缺乏过爱心吗？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当我们定某一个人有某些方面罪，想拿石头打他的时候，我们想报复一下，我们想把他扯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想，我是不是从来也没有过这样。那这么说来的话，谁有资格可以论断人呢？谁有资格可以审判人？只有上帝的自己。求主赐给我们有敬畏他的心，我们不要彼此批评，不要彼此论断，免得我们被论断。当我们在批评论断仇敌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去爱仇敌的。所以第一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论断，不要定罪。第二，爱仇敌的途径呢，是要饶恕。请大家读看这个官话本的圣经哈，第37节后面那里，你们要饶恕人，就闭门饶恕。然后底下有个很细的字哈，这个有时候老花眼看不太清楚哈。那个底下的字是写什么呢？释放，饶恕原文就是释放的意思，释放的意思。说你要饶恕仇敌，就是要释放仇敌，要放他，放他一马，放他，释放他。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好像有一个监牢，那个心牢， 心里一个牢房，当人得罪我们，伤害我们，或者他伤害我们最亲爱的朋友，这些人我们就把他抓起来，把他关到这个牢房的里面，然后呢我们常常就把他踢出来，我们来审判他，我们来批判他，这个人多不应该，这个人多不对，多坏啊！然后批判他以后再把他关回牢房的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成了一个囚犯，我们的牢房就在这个仇敌牢房的隔壁，我们被自己的仇恨跟苦毒所捆绑住，我们没有爱仇敌的自由，我们也不可能去爱仇敌，所以一定要来释放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心里面有没有一个还跟你过不去的，你还心里在批评他的这样的人，我求主给我们恩典，释放他，放他过去，放他过去。这不是便宜他，因为我知道上帝他自己是家眷，上帝他是审判者。主耶稣说：“你们要饶恕，就必蒙饶恕。”那原谅我讲一点我自己的故事。我父亲是一个养子，从小就被卖出去，那是很不得已的事情。小孩子太多养不起，他被卖到何家。那我听我祖母讲，从小他怎么样照顾他，栽培他。那时候有空袭啊，美军就轰炸台湾，早上起来给他温牛奶，怎么栽培他，爱他，让他念书，甚至栽培他到他被日本保送到东京帝国大学去留学，这样的栽培他。但是我观察我父亲呢，跟我祖母之间感情非常不好，对他很不孝顺。那时候呢，我就很同情我的祖母，我觉得父亲不应该这样，我觉得这个父亲呢，实在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你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是干嘛呢？我在论断了，对不对？我在那里论断我的父亲，然后我就向祖母靠边站。哎呀，向祖母靠边站，糟糕了！这下子我的父亲就对我百般的刁难，常常就讽刺我、讥笑。然后呢，甚至他笑我说：“你是跟祖母在谈恋爱。”我常常对他，那当然祖母就他怎么样对他不好啊，怎么对他不好，我就把一条一条的罪状呢，我就把它写在我的日记本上面。有一天呢，我父亲来偷看我的日记，我心中对他的不满，对他的批评跟论断，他通通看见了，他就把我抓去呢，大大责备我一番了，我心里对他更加的仇恨。他最喜欢做的就是我要向他伸手要钱的时候，我平常不想跟他讲话的，但学校要注册你怎么办，你只好低头向他要钱了。好了，机会来了，他就用那个机会再一次教训我，我心里就更气。我常常有时候托我妈妈去向他要钱了，有时候他说你叫他自己来。我心里实在很气。后来我就有一个内在誓言，弟兄姊妹要很小心，不要做内在誓言。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内在誓言，说好，你这样对我，有一天当我能够独立的时候，当我不需要靠你的时候，我就把你当作陌生人，我在街上看见你我都不跟你打招呼，也不认识你，我一辈子不跟你讲一句话。你看我对父亲的恨有多深啊，也可以说我父亲对我的伤害有多大，我是这样的人。但是感谢神，后来我到了东海大学，我信了主耶稣基督，我接受了神。主耶稣说你要爱你的爸爸，你要爱。我知道基督徒要孝敬父母，必须要去爱他。我就勉强说好，我祷告说主，我愿意，我愿意。但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真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真是很奇妙。我对着我爸爸那种埋怨，那种不满，对他那种歧视啊、轻视，好像 烟消雾散一样，好像不见了。然后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到我的爸爸，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怜悯。我对他有爱，我可以看着他眼睛说，爸爸我爱你。哎，这个是以前没有的，这是上帝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爱在我里面，他能够融化这些仇恨。以前他，我到了，后来我到了美国，我以前很怕读我爸爸的信。我在东海大学的时候，有时候向他要钱的话，他是支票放在这个信里面了。那我很怕呢看他的信，因为我打开他的信，整篇都是在骂我，在批评我。有时候真的是不敢去读他。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以后，我在美国，他写信来打开你看，再没有这些仇恨的话，里面有就是关心的话，为我祷告的话，会有祝福的话。后来他中风了，他是小脑萎缩，不是中风，小脑萎缩。说他写的字，他写的字本来是非常漂亮的，他后来写的字好像很大，而且像歪歪斜斜，像小学生写的字一样，还是祝福，还是祷告。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 Ohio, Cleveland, Ohio。那时候我大妹呢，带他来美国来看我，他用轮椅把他从飞机的通道出口地方退出来，他一看到我就展开笑容，我看到他就过去用了个美国式西洋式的欢迎来拥抱他。我们真的是可以彼此相爱，这是上帝的爱。今天如果愿意的话，我不管你心里头对谁有什么埋怨不满，或是你想报复，你说我愿意爱他，我愿意，你试试看，上帝的爱要充满你，上帝的爱要改变你，要叫你去爱仇，你不止不恨他，你还爱他，这是超自然的阿卡佩的爱，这是爱仇敌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这样，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爱的教会，能够爱我们的仇敌。第三，爱仇敌途径就是要给予。爱的表现是在于饶恕，爱的表现是在于给予。你看天父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跟他顶撞，我们是反对他抵挡他的。你看多少信耶稣，还没信耶稣以前，我们是无缘无故的恨耶稣啊，无缘无故的反对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吗？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他让我们能悔改，他不止赦免了我们的罪孽，他饶恕我们，而且他把他爱子耶稣基督礼物赐给了我们，是何等大的恩惠啊！那我们既然这样领受上帝的饶恕跟上帝的爱跟恩典，我们也应当这样去效法主，我们来爱我们的仇敌。我们要给予，我们要去饶恕。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这个世界是教导我们要去争取啊，要去获得啊，要把它据为己有。我记得有一个车子，我看到他们常常贴的标签呢，他说不管是谁哈，你在这一生你赚取最多的玩具，他就是个赢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世界教导我们要去 取啊，去抓啊，当然不能讲说去抢去骗、啊、就是抓为据为己有。但是不，爱是给，给出去，给出去，给出去，这是个原则。你越给你就越多，你越用那个度量就越大，越服侍越有能力啊，要付出。因为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我们得了再多再多的东西啊，我们没有一样将来事后到的时候没有一样我们能够带得走，连一个penny你都带不走的。有人走的时候家里银行里面财产还一大堆啊，请问那是做什么呢？让儿女在那里吵架争吵。但是有人走的时候他的银行里面存款不多，人觉得他是个非常富有，非常慷慨肯给予的人。这个人是上帝所祝福的人。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要怎么样，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给你们。那这里是一幅图画哈，什么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怎么倒在你们怀里呢？因为古时候的人是 穿长袍的，所以呢他们可以把他们的长袍就撩起来当作包袱，但是人家要给你礼物的时候就倒啊倒啊又挤啊，然后他就抱在怀里面，这个叫做什么 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倒在你们怀里面，带你满满的祝福，满满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满满的祝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说，最近上帝真是大大的赐福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感谢主啊！如果有人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想一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在给的事上我们没有注意的？当我们给的很小气的时候呢，那么上帝就叫人很小气的给你。当我们给的很吝啬的时候呢，上帝就叫人家很吝啬的给你。当我们在那里跟人家斤斤计较，在那里不肯饶恕的时候，上帝就叫人家跟你斤斤计较，不肯饶恕。因为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也是怎么样，也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所以我们今生哈，要给予，要饶恕，要给予，把爱给出去。我们有很多的爱，你越给越多，我们在这世上所积存的算不得什么。我们所算的数的是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给了多少，我们摆上多少，为了神的缘故我们为神的国度牺牲有多少，这些都积在天上。我听过一个故事，遇到故事，以前也许讲过也许没讲过啊。有一个大富翁很有钱，他后来到勇士里面去，天使就带他去看，他说我带你去参观你的仆人他在这里的房子。他一去看，哇，富丽堂皇又雄壮，这么好的漂亮的房子，是永存的房屋啊，他很高兴。等到他要天使带他去看他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一看，他本来以为是应该又高又大又美又好的，没想到是一个很简陋的茅草屋啊。他就开始在那里埋怨天使，我的仆人都这样，怎么我的房子是这样，做永存的房屋。天使跟他说，先生啊，我们已经尽了力量了，这个房子啊，就是用你一生的奉献盖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要投资，我们要赚，我们放在银行里面，我们想想我们积在天上银行有多少啊，真正的投资是在天上的，要给，要给。你说啊，我们什么，的确我们在美国真是不容易给，不容易积蓄嘛，是不是，真是不容易。我们觉得我们很穷，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啊，寡妇的那个两个小钱很多，寡妇的两个小钱就很多。那个孩童的五饼二鱼呢，他说我可以祝福，可以喂饱5000个人。那重要不是说我给能够给多少啊，重要是说我愿不愿意给，就是一点点我的心也愿意给，给予。我们如果愿意给，上帝是愿意祝福；我们愿意给，上帝愿意使用。仇敌需要我们饶恕他，饶恕，大量饶恕，释放他，大赦。仇敌有需要，虽然我们跟他不好，他有需要，我们就尽量帮助他，尽量去爱他。主耶稣说，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是至高者的儿子。感谢赞美主，我们可以做至高者的儿子跟女儿。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这篇爱仇敌的大道告诉我们。主啊，你就是爱仇敌人，我们本来都是你的仇敌，你却饶恕了我们，你却爱了我们，你却改变了我们。今天主啊，我们白白得来，我们也白白的舍去，求主耶稣你自己舍命的大爱来激励我们，你来光照我们，看我们心里还有没有对哪一个弟兄姊妹过不去，有没有对一个朋友过不去，有没有心里有些仇敌。主啊，你帮助我们真是来爱他们，来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帮助，他们去爱他们。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做你的儿子，愿意做至高的儿子跟女儿。主啊，但愿这个教会是充满彼此饶恕的教会，但愿这个教会是充满了耶稣基督大爱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充满彼此相爱的教会。主啊，这个教会要成为蒙福的教会，成为你所喜悦的教会。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得到释放，今天我们就得到医治，今天我们就可以把爱、把饶恕、把更多的恩典给出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